各位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4月26号，是一个周五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又是一期散漫聊天的节目啊。我们聊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为什么说投资这件事情又容易又难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也说一下4月23号读书节，白老师呢，想给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话题，其实投资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说又容易又难。说容易呢，是现在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一些经典的出版物可以越来越容易的读到，我们在国内呢也可以非常轻松的获得。对我们个人来说，投资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像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需要那么高的门槛。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现在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也可以选择的范围啊越来越多了。比如从个股、ETF、债券、可转债、场外的那些可以选择的主动型基金或者是被动型的基金，场内也可以选择很多的方式。说难呢，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现在大家对这种整段的学习和阅读呢，是越来越难以沉下心来。阅读和获取信息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甚至是粉末化的形式存在。这种以碎片和粉末形式存在的文本信息呢，对大部分的受众的来说，接受的门槛其实是很高的，转化成投资决策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第二个呢，是因为互联网的发达，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学习很多著名的投资者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包括年报啊，私募的报告也都是公开的，研报也基本上可以免费的获得。我们也可以去关注很多自媒体的财经的博主，去学习或者是感受他在投资上的那些方法和总结。但是脱离了仓位和时间背景的这种单宗的交易啊，参考的意义实在是不大。比如两个人的重仓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买了5万块就觉得是重仓了，另一个人呢可能买了150万到200万也觉得还好，对亏损比例的承受度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碰到了这几年连续的震荡市，或者是类似于像熊市这样的行情呢，有可能那个150万的投资者，他可以每年获得4到8万之间的股息收入，但是另外一个买了几乎没有分红，或者是持仓的金额比较小的投资者，只能够收到几千块的分红，其实对他们两个人的投资心态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呢，我们都知道巴菲特是买了中石油，很多人呢也就闭眼跟着去买。你是48块钱买的，巴菲特呢是在2块钱不到的价格买的。而且由于当年啊信息同步非常不及时，巴菲特其实在卖出很久之后别人都不知道。因此啊，这种形式上像抄作业，实质上其实还是那个选择性的倾听的方式，让很多人在投资这件事情上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和代价。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的原则，你想判断一个人在投资上是否用心，是否值得追随，标准呢也很简单，就是看他敢不敢用他所说的、所推崇的投资方式，把他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放在这个池子里面。我并不是说一个人要全部都买成股票，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在不同类别、不同的风险度、不同的关联度的资产上面的配置，也是一个人要做的基本功。我呢也关注了很多财经类的自媒体的博主，我相信我关注的这 99% 的自媒体的博主呢，他是不敢也不会把他的所有资产都放在一个他自己所谓认可的投资方式上的。不用看很多人对宏观、对经济、对那些会议、新闻、热点、对趋势的分析呢头头是道，到头来其实也就是在股市啊投了8万块钱，然后投资的收益呢也惨不忍睹，或者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别的博主呢我不敢讲，但是白老师我自己呢是完全践行了把我几乎所有可支配的财产都用我认可的方式，或者我觉得可以形成自洽或者是闭环的方式来去打理。当然前提呢是不能够去影响日常的生活，不能够把时间错配的钱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听我的节目呢，到最后会相对比较枯燥，因为我不是什么都懂，我也不是什么都能聊。我这几年呢，更多的是在我能够实操的这些投资的方法里来跟大家做这种几乎没有保留的分享。有趣的人啊，这个世界上千千万，有用的人可能在你身边三两个。有趣的人我们可以欣赏他，可以为他鼓掌，而有用的人我们要给他信任，从而要跟他产生合作。这是我在我的现实世界秉承的一个原则。以上呢是我对投资这件事情难或者是容易的一点感想，希望对你有启发。前面呢是423的读书节，我本来呢想要录制一期专门关于读书的节目，但是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那我呢就在今天的节目里稍微跟各位分享两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句话它其实不是一个民间俗语，这句话呢其实最早是引用自一本清朝的书叫《儿女英雄传》，它在这本书里面最早的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这里面的要素和那些排序呢有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和烙印。我想说的是命和运啊是两件事情。就拿巴菲特来说，他出生在美国就是他的命。他自己也讲过，因为正是因为他出生在美国，他认为自己是中了卵巢彩票。那什么叫运呢？他出生在了1929年的美国，那个时候呢正是大萧条和大低谷。几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他都在享受着美国整个国家巨大的泼天的红利。风水这个因素啊咱们先放这儿不讲。那积阴德呢其实是让一个人更加用正确的方式来去对待他现实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事情，用更好更善良的方式。那最后呢就是读书。其实一直到今天啊我们都会还会看到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人。比如说新东方的俞敏洪，最近爆火的董宇辉，其实正在听这期节目的听友包括白老师本人啊，又有谁不是通过读书或者是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其实拿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读书变得便捷以及低成本啊，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再往前，其实读书是一件非常贵的事情，本身书目就很少，一本书从获得的经济成本上都是很高的，所以当时注定了读书是一个非常少数人的特权。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在你孩童的时候读了哪些书啊，就注定了你大概会成为什么样的性格以及养成什么样的世界观。我要感谢一个喜欢阅读并且也鼓励我养成相同习惯的父亲。我记得我真正读那个比较大部头的书还是当年我爸爸给我看的那些苏联文学啊，世界短篇小说集啊。我看的第一本的科幻小说是我的一个老师送给我的凡尔纳的从月球到地球，因此呢我把凡尔纳基本上所有的著作都看完了。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我很少完整的去读那些武侠小说，所以可能从我的个性上少了一些侠气，但是我多了一些自由遐想的特质。自小呢成长在一个并不算宽裕的家庭，那么对改善物质，去赚钱，去各种尝试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捉襟见肘，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而发生的事情。在大学时代看着整个图书馆的书都可以自由借阅的那一刻，这种幸福感、兴奋感和满足感几乎伴随着我整个大学的岁月。当时喜欢看人物自传，喜欢看个人成长，喜欢看如何去经营一家公司，希望早一天拥有自己的电脑，并且希望那个电脑是自己把它亲手组装起来的。回想这一刻，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后面的选择和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能当时你不自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你的气质里啊，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你经历过的事情和你受过的苦难。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句话，是马未都在一期节目里说过的。当时我听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你眼中充满了故事，但是你的脸上却见不到风霜。希望各位啊，也都能够从读书这件非常简单却又极为高效和富有性价比的事情上 获得自己的收益吧。那就这样吧，本节目的文字版呢会发布在我的公众号大白说投资的图文推送区。那就这样吧，祝各位在周末好好休息，咱们下一周四月份还有两个交易日，我再为各位更新一期大白另类估值，然后我们就应该去看格力姗姗来迟的年报了。那就这样，再见各位。